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阿含正义，也就是本会平时导师的著作阿含正义的导读课程。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佛陀入灭之后，弟子们有两次的结集，也就是七业窟内与七业窟外的结集。并且呢，七业窟内是由500阿罗汉所结集出来的解脱道四部阿含经。至于七业窟外的结集，则主要就是佛菩提道。当时呢，带头的是由富楼那尊者以及婆斯婆尊者。两次的结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修解脱道的声闻教团，以出家相的僧众为主，而修持大乘佛菩提道的行者，则是出家相的菩萨与在家相的菩萨们并重，并不重视那个外相，而是依止 修持果位的实质来判定。所以像是文殊菩萨，他外现在家相，但一样住于僧团之中。家财万贯的维摩诘居士更是在家菩萨身的代表人物。这就是平时导师常常强调的，大乘佛法之中应当以出家菩萨僧团与在家菩萨僧团并重的道理。另外，世尊真正的心子，那些妙觉位等觉位地上的大菩萨们，也礼请了阿难尊者共同结集了大圣的教典。依照《楞严经》中世尊的开示，其实阿难尊者早就已经证得出地了，常能随从侍奉世尊。因此在500结集的前一个晚上，依着大迦摄尊者的交代，阿难从僧舍走到河边，只用了短短一夜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具解脱果的实证，然后才能够由门缝中钻入七业窟内。这是为了让500阿罗汉确认阿难已成就了具解脱果，捐弃了原先部分人对阿难的成见，不会再升起对于阿难是否已证无学果的质疑，那么大家才能确定，身为具解脱果的阿难尊者，他所送出的阿含经必然是全部正确无误。这些都是大迦摄尊者刻意的安排，不只是为了当时，更是为了做好未来在大迦摄尊者入鸡足山入定后，僧团必须要交给阿难尊者来住持的准备。至于阿难尊者应和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的请求，用神通去到铁围山，与诸大菩萨们共同完成大圣经典的结集，那些事业就是地上菩萨们的神通游戏境界，已经不是世间凡夫小智小慧所能了知的。所以在阿含部的盎觉摩罗经里面说道，声闻缘觉人，不知摩诃眼，去闻菩萨香，恐怖亦如是。在阿含部的盎觉摩罗经中提到了 大圣摩诃衍的名称总共24次。这一部经是很早期就有的经典。各位如果去印度朝礼圣地的时候，在王舍城遗址附近仍然留有一处废墟，就是当年世尊在前行走，而盎觉摩罗在后呼喊世尊停下的地方。那个地方呢，立有阿育王石柱，代表也是经由阿育王考证无误，而证明了盎觉摩罗事迹的真实性。这也代表了大圣佛法与二圣佛法都是世尊所亲说亲传的一个证据。大圣与二圣的佛法都是世尊所弘传的，而不是说像现在少数人所说大圣是佛灭后才渐渐演化出来的教法。这样子错误的说法乃是局部的偏听，引用了文献考据，然后就片面的认为自己才是科学，但实际上根本无法以理证或教证来佐证。这种情形就好像一向以来科学考证的结果认为动物的演化顺序是由爬虫类演化出哺乳类和鸟类，因为爬虫类是冷血动物，而哺乳类和鸟类都是温血动物，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哺乳类和鸟类的血缘最为接近。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出土了许多新的证据，主要是长有羽毛的恐龙化石大量的出土，再加上 DNA 核酸鉴定技术的进步，所以科学的演化学说上已经重新改写了那一些使用了近百年的说法。过去只用冷血与温血动物的分类就认定哺乳类和鸟类的血缘最近，可是最新的科学则是重新的将鸟类连结在恐龙的后面，哺乳类与恐龙则做平行处理，因为鸟类的 DNA 鉴定反而与飞行恐龙最为接近，与哺乳类的关系反而较远。那是不是说这样子依于科学的考证出来的结论就一定正确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依科学来论断随时都会有新的证据出现，即使是已经成的定律也会受到修改的。所以在科学研究的世界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一切都可能会改变。因为科学的方法是研究物质世界的方法，是在五蕴法上探究的学问。然而五蕴法的本质本身已经是无常、苦、空、无我，所以只用科学的考据方法来考证佛法，这是非常不恰当的事情。而在各种佛弟子的团体当中，多年以来一直受到少数有心人他们利用了局部的文献考据就自称是客观的科学结果，在完全不符合理证与校正的情况下却打着学术研究之名制造出来迥异于过去2000多年来的结论，欺瞒了大部分的佛弟子。他们宣传说 世尊在世的时候，只弘传解脱道，并没有弘传大乘佛菩提道。所谓的原始佛法，内容只有阿含经的解脱道。甚至呢，对于阿含经中所记录着有关于摩诃衍大圣的部分，只要是不符合他自己的私心私意的阿含经的经文，就一律不予承认，然后再辩解说，哎呀，其实阿含经也是后代不同的部派教团渐渐结集成的，所以不一定正确。这种情形在现在的佛教界非常的普遍。又譬如说，我们看到教材第2098页，平时导师开示说道，特别是在阿含部经中很明确的记载着，童女迦摄菩萨以女人身，却率领着500位比丘游行于人间弘化。这是佛陀入灭前就存在着的事实，才会被声闻人将他所说的正法记录第一次结集完成的阿含经典中。这就是第一次500结集完成的藏阿含经卷七的毕述经中所明载的史实。可以想见的是，一定还有其他菩萨率领大圣比丘们游行人间的事实，未被声闻人记录阿含经典中。显见大圣法于佛世时已在弘扬，同属原始时期的佛法。依照佛所制定的出家戒律，不论是比丘僧团或是比丘尼僧团，都不可能接受一位未受出家戒的俗人，而且还是女人的领导。这一件事本身已经是严重违背了声闻出家戒律的事情。然而，《藏阿含经》中记录到这一位没有结婚成家，持守清净梵行，所以被称为童女的在家相女人迦摄，她竟然成为僧团的领导者，带领着僧团去游方学习。在《藏阿含经》里面这样子讲，尔时童女迦摄与500比丘游行居萨罗国，此童女迦摄有大名闻，已得罗汉，其咎长述，多闻广博，聪明睿智，辩才应机，善于谈论。这是说，在家相的女人迦摄，实质上已经证得了四果阿罗汉，但是仍然外现在家人的表象。这样的一位修行人，他当然不能算是声闻僧团中的一份子，不是比丘尼，不是释迦摩尼，也不算是沙弥尼，所以呢，只能被叫做童女。可是500比丘的僧团却欢喜地敬奉这样一位在家的女人为领导，甘心跟随着童女迦摄去游行四方。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童女迦摄的身份是什么呢？那当然一定是菩萨，不但是菩萨，而且必得是超胜于阿罗汉的菩萨，才能够得到出家僧众的欢喜依止，才能够得到僧团如此的信受与奉行。并且 这个时候是世尊还在世时候的事情。这一件事情显示出什么呢？那就是大乘佛法不但是佛口亲说之法，而且在佛世的时候已经广传弘扬于天下。大乘菩萨僧团与修行解脱道的二圣僧团是平行存在而弘法于四方。而且大乘佛菩提道本身已经具足了一切解脱道的实证，也就是大乘菩萨道具足了阿罗汉的实证，尚且更有超胜之处。所以出家的比丘们了解了这一件事实，才会欢喜的由一位在家相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位内证阿罗汉的菩萨僧，来率领500声闻比丘。这样的事情并非罕见，而是理所当然的事实。所以呢，才能够通过后来500阿罗汉经典结集时候的检验，被编入了《长阿含经》里面。至于现在许多打着学术研究的佛学研究者，牵强地说，童女迦摄的那个童女一词不是指女人，而是童女族姓的名称，代表这一位迦摄是出自于童女族，或者呢，是一位名字叫做童女的迦摄比丘。这一些说法就显然已经是先射了箭，后来才画上去的靶子了。同样的情形，也有许多人打着原始佛教的招牌，认为佛在世的时候只说过阿含诸经，认为解脱道就是全部的佛法，而大乘佛法呢，只是后人的增补与集体创作。那我们就来看看汉传佛法当中佛的十大名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算一算，实际上是11个。那是因为无上师与调御丈夫在梵文中是同一个智慧。而在南传的大藏经里面，有些地方则是同样的记录了十号具足，但有时呢，则会省略了如来、塔塔嘎多的这个名号，成为9个名号，显示了至少这一些名号是解脱道与大乘道当中对于佛的共同认知。我们就来看看其中的2个好了。正遍知，梵语 Samya Sambuddha， 又叫做正等觉，是说佛陀能遍知一切修行道上的种种法，佛陀能尽知由凡夫位到圆满佛果之间所有的事项，具足一切的智慧，与一切的修行法无有不了知者。因为佛陀已经具足二修，也就是专修与杂修，也就是佛具足了法与次法的全部实修，故能得到正遍知。 又像是佛的名号世间解，梵语 Logavi 是指佛陀之众生世间与非众生世间的一切法，对于三界五蕴跟尘世所有诸法的因缘法业无有不具足了知者。例如在杂阿含经里面说道，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时有声闻婆罗门往诣佛所，共相问讯。问讯仪退坐一面，波佛言：趋谈，所谓一切者，云何而名一切？佛告婆罗门：一切者为十二入处，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处、意法，是名一切。若复说言此非一切，沙门瞿昙所说一切我今舍，别立喻一切者，彼但有言说，问已不知，真其疑惑，所以者何？非其境界故。时声闻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奉行。这是说以多闻出名的婆罗门来请问世尊，什么是一切？一切法是哪些？佛告诉他，一切就是十二处，一切法皆由十二处而来，也就是一切法在眼耳鼻舌身意的外六处与内六内处。佛说，如果对方不认同佛所说的十二处就是一切法，而认为在十二处以外还有别的法，那么对方一定也只是在胡思乱想，根本说不出还有什么能外于十二处的法。为什么呢？因为外于十二处的法，也就是外于六内处与六外处的法，那不是对方现前境界，所以对方必不能知。世尊在这里并没有说外于十二处无法哦，而是说外于十二处的法不可能是世间人所能知能了的。那么修学解脱道的有学人与无学人，他们知道外于十二处的法吗？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